安，今天是我今年第一次在主日讲台与弟兄姐妹分享，我想还是沿用教会的主题开始我今年的信息。今年的主题是造就祷告、保守和仰望，这个是在犹大书20-21节哈。当我们读到了这个犹大书20-21节说，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大家想到什么啊？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听到的在团契其他的场合在分享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可能是常常我们要多读经祷告，要提高自己的灵性，以至于我们在生活言行上面好像比较属灵，比较与众不同，常常来表现我们自己有一个美好的灵性，让四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属灵人。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活在一个现在的一个很现实的世界啊，尤其是我们在这个硅谷住的上班的，好像我们看到的，我们讲求的都是时效，都是表现，好像这个与属灵到底是不是属灵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想说，我们怎么样开始来想这个，说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那我想要先问大家一个，我们可能要想想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到底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难道就是说我们好像是与众不同不食人间烟火，就是一个至圣真道造就自己有一个美好灵性的一个表现吗？我想这个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啊，大家也可以想得到，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就像我们团契最近在查但以理啊，但以理他的生活的方式哈，并不很奇怪，他很不是很特别的，但是他在工作上表现呢是受到别人肯定的。所以呢，我觉得一个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的一个属灵人的表现哈，应该不是一个很特意的一个生活的方式，而是说我们在根基在圣经的真理上面有一个平衡而且合宜的生活表现。这个生活表现呢，可以在不信的人的面前带出来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见证。所以用这个，我就想用一节的经文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经文非常简单，只有一节，彼得前书4:7，我就念给大家听，很快就念完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真理的话语写在圣经上面，目的是要我们明白了解，目的要我们行在生活上面。主啊，我们就把今天这一些分享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但了解，主啊，也让我们有一个那个动力去行得出来。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边提到了谨慎自守，这个就是我今天希望给大家带来的信息。我今天的信息用一句话来讲呢，就是一个根基在圣经的真理上面有一个平衡而且合宜的生活，很简单哈。所以今天聚会完了之后，如果你记不得大部分的讲到的内容的话，没有关系啊，我希望你能够带回家这两句话哈，是圣经的根基，平衡的生活，建筑在圣经的根基上，有一个平衡的生活。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首先我们看万物的结局近了，我每次看到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啊，或者这一类似的话，在圣经的话，我有一个 mixed feeling 哈，我有一个复杂的一个感觉哈。一方面，我一看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漫画上面常常画了一个接口 旁边一个人拿了一个牌子说 The end world is around the corner， 哈，就是这个世界末日就在那个角落里边啊，然后后面就一个讽刺他的这个另外一个版面。然后呢，尤其在最近在提到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我每次就想到我们有一位弟兄哈，就在这个 Auckland 哈，叫 Harold Camping 哈，他在去年说5月21号是世界末日哈，就5月21号世界没有末日，他马上又提出了一个修正哈，实际上是10月21号，就10月21号又没有，就变成一个大笑话，在这个报纸啊这个网络上都常常有人在嘲笑哈。可是呢，我们只要再稍微查考一下圣经哈。我们说我不太知道是不是世界末日，但是我可以说我们这个实在是一个令人这个迷失和这个失落的时代。我常常想到我们就好像在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这样子想哈，他说耶稣说到那个时候连选民也都迷惑了，连基督徒也会搞不清楚的。我就念一段，这个有一个蛮受人尊敬的一个政治学的教授哈，纽约的政治学的教授，这个人叫 Robert Fitch 哈，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Obsolescence of Ethics， 基本上就是一个伦理的废弃，伦理和道德的废弃，他是用英文写的哈，虽然我的英文不太好。但是这个英文写得非常的美啊，那我想是为了弟兄姐妹你的这个英文很好的人，我念一下英文给你听，虽然我的英文念得不太准确的话啊，说不定你可以体会到，往我等一下来翻译成中文，用我的话来翻译成中文啊。他英文是这样写的，说他说 Ours is an age where ethics has become obsolete. It is superseded by scienceDeleted by philosophy and dismissed as emotive psychology. It is drawn in compassion, evaporates in aesthetic and retreats before relativism. The usual moral distinctions between good and bad are simply drawn and modeling emotion in which we feel more sympathy for the murderer.Than the murdered, for the adulterer than the betrayed, and in which we have actually begun to believe that the real guilty party, the one who is somehow caused it all, is the victim, and not the perpetrator of the crime. 好长的一段话啊，我来想办法翻译给大家听哈。他说，我们处的是一个道德伦理丧尽的时代，道德被科学取代了，道德被哲学删除了，道德被心理学摒弃为一种人心的直觉，道德被感情淹死了，道德在美学之中被蒸发了，在相对主义之前，道德完全的撤败了。我们常在一个普通的道德观念下的对和错已经被那种泛滥无理的情绪给淹没，我们对杀人凶手的同情比那被杀害的人还要多，我们要想办法了解那位犯奸淫的人的心态，但是我们想不到那个因为奸淫而被伤害而被叛弃的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相信那真正造成那个麻烦的那个有罪的人是一个被害者而不是一个犯罪的人。弟兄姐妹啊，我想你很可能也和我一样啊，我们不是一个道德学家，这边讲到的哲学啊心理学啊美学相对主义，你和我的了解也并不是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都可以观察得到啊，实际上现在是一个是非非常颠倒的世界。 这位教授所描述的哈，不仅是在我们在报章杂志上可以看得到哈，大家你如果看报纸的话，你就知道哈，最近有一个加州的 Assemblywoman 哈，她叫 Mary Hayashi 啊，就是众议员加州的参议员呢哈，她顺手牵羊在这个店里边偷了2500块的东西，结果被抓到了，结果她是说，我有个 brain tumor 哈，我的脑长了一个脑瘤，所以不是我的错，是那个 brain tumor 把我的判断力搞混了，啊，这个很怪异的这个想法哈，这个在报章杂志上我们看到哈，其实在我们四周的人上面，我们也听到一些这些事情哈，甚至我可以说这样子哈。我们很痛心的哈，在我们所心爱的教会里边也发生了这些事情，所以这是应该让我们非常要警醒的事情。底下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祷告警醒。这个 NIV 英文的翻译是这样子说哈， Therefore be clear minded and self controlled so that you can pray。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英文的翻译可能让我们可以多看出来一个这段话的意思哈。我们念中文的时候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祷告警醒，好像是两回事哈。谨慎自守是一回事，祷告警醒是一回事，警醒祷告是一回事。但是呢，我们看英文我们就知道哈，这个不是两个分开的或者是两个平行的句子，而是说要我们要谨慎自守和警醒，以至于呢我们可以祷告。原来啊，好好的祷告的条件之一是谨慎自守和警醒。所以这句话其实包括了我们今年主题的两个部分哈，就是造就自己和在圣灵里边祷告。这个谨慎自守的原文呢哈，他的意思其实是非常的简单哈，我想 NIV 的翻译可能让我们更清楚一点啊。NIV 的翻译叫做 clear minded， 什么是 clear minded 呢？ clear minded 就是说脑筋清楚啊，就是脑筋清楚。中文的翻译好像比较文雅哈，叫做谨慎自守。不管是谨慎自守也好，或者是脑筋清楚也好，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合理和平衡的了解，不要认为自己的学问太大，也不要认为自己太属灵了，以至于我们的脑筋变成了迷迷糊糊的，连最基本的是和非，最简单的逻辑都搞不清楚。一个头脑不清楚的人是不能够好好祷告的，基本上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回来说哈，刚才这位这个教授 Robert Fitch 这个他所讲的这个很普通的伦理道德，就是提醒大家要脑筋清楚。圣经的上面啊，对脑筋清楚和脑筋不清楚啊，曾经有一个非常幽默的故事啊，大家可能读过圣经的啊，可能都知道哈。其实这个就在撒母耳记上21章啊。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讲了大卫很多的事情哈，大卫基本上是一个很聪明很勇敢的人哈，我们可以说大卫是应该是一个脑筋很清楚的人哈。但是呢，大卫为了第一次逃扫罗的追杀哈，他逃到这个加特的那个地方哈。加特你如果不太清楚的话，我讲一个人你可能就知道哈，加特是一个那个哥利亚的老家哈，哥利亚就是那个巨人哈，大卫不是拿那个弹弓把那个哥利亚一个弹弓就把他打死了哈。他逃到加利哥利亚的老家，他手上拿了一把什么？他手上拿了一把哥利亚的刀啊，哥利亚那个刀是很大的刀，很有名的刀啊，所以他逃到他仇人家的家乡去，拿一把那个他杀了那个哥利亚的刀，你觉得 大家认不认得出来他是大卫啊？就好像今天姚明如果带一个篮球坐在我们的当中，有谁认不出来是姚明呢？是不是？那大卫怎么求生呢？好，他就装疯，好，他就那个口水就流出来到胡子上面，讲话就咚咚咚咚咚咚，讲不清楚啊，然后在那个墙上乱画字啊。大卫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他装成一个头脑不清楚的人。这个加特王雅吉呢，这个人呢是头脑清楚的人哈，他讲了一句话哈，我觉得实在是很好玩啊，圣经实在很幽默啊。他说：“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个人来到我的面前耍什么疯癫呢？这个人岂可以进入我的家，把他给我赶出去？”好，所以别人都说要把这个要大卫死，我们的仇人把他杀了。他这个已经是疯子了，不要理他，把他赶出去啊，放了大卫一马。所以啊，圣经上在这边要我们想一想哈，到底谁是头脑清楚的人呢？啊，谁是头脑不清楚的人呢？啊，他用一个这个例子来让我们想想啊，头脑清楚和不头脑清楚的人是要在更上一层的来想我们日常生活上碰到的事情。实际上哈，如果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有时候想，有时候神可能也有这个感叹哈，我岂缺少疯子？为什么我们家里面有这么多疯子哈？我讲一个例子啊，在几年前我看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灵恩的一个兴奋大会哈，这个兴奋大会完了以后，这个牧师举手祷告，一按人就倒一个，一按人就倒一个哈，所以这个会场上啊哈，大部分人就是躺在地上抽筋哈，那个脚就在空中踢哈，然后那个其他人就手在那边高声大叫啊，耶稣基督不知道他们在叫什么哈，然后有的人坐在地上就是讲方言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讲方言。我觉得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像疯人院哈，不太像一个荣耀神的奉献大会哈。我想我这样子讲对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可能是有点过分哈，但是我的目的不是批评别人，我的目的是要提高弟兄姐妹的警觉，心里明白哈，这个谨慎自守哈，谨慎自守在这个我查了一下原文哈，在新约中间有另外一个例子哈，在马可福音的5章15节哈，讲说有一个人他被鬼附了哈，结果耶稣把他被鬼附了，在那个这个坟墓里面自己打自己哈，力量很大。耶稣把鬼赶走了以后呢，哈，这个人的状况是什么哈？他们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其实这个心里明白过来的原文，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谨慎自守。所以非常的简单哈。什么是谨慎自守？就是头脑不再迷糊了，不再被鬼附了，可以来判断是非了。所以我们要清楚哈，我们不要把一些这个属灵的事情来过度神秘化，用一些好像虚无缥缈的方式来表现我们自己的属灵，这样子是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不知所措啊。我曾经听到一位传道人的这个录音带哈，他在讲道的中当中他提到了哈，他说我不敢随便的来看属灵的参考书，如果有一个人介绍我一本书，或者是一位弟兄姐妹拿给我一本书的话，我就把它放在书架上面，我要好好的祷告，让神来光照我可不可以看这本书。我想哈，这位传道人对属灵的谨慎是非常好的，我们应该学习的哈。但是我总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哈，为什么他不先查一查这个书的出版商，还有这个作者的名誉怎么样？好，或者是到网站上去查一查这个书的书评怎么样？啊，就自己在那边偷懒啊，然后说要神告诉他，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头脑不清楚啊，更是轻忽了神啊。再一个例子啊，有一次有一位正在 找工作的姐妹跟我分享哈，她说你知不知道怎么样哈？昨天晚上主耶稣告诉我哈，他说你的前途在东，所以你应该向东发展。不久之后呢，他就回了台湾哈，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那个东哈是东南亚，不是那个东方纽约哈。因为当时我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回答他哈，因为我想如果耶稣真的告诉他的话，我还能够说什么啊？我的话总是没有耶稣这个有权威哈。但是事后哈，我有点后悔哈，我觉得我当时应该问问他哈，我说你听的耶稣的声音像什么？他是男中音呢，还是男高音，还是男低音哈？因为下次我听到耶稣的声音的话，我也认得出来哈，这是为我好处啊。所以谨慎自守哈，就是我们要有那个常理判断的一个能力。可是我们也要承认哈，有时候头脑清楚讲起来是简单哈，有时候我们有些拦阻哈，这些拦阻是什么呢？我基本上想出来三点哈，第一个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脾气，第二个是我们无法掌握的前途，第三个是我们无法满足的欲望。我们先看看哈，这个无法控制的脾气哈。我记得我上个月跟弟兄姐妹分享以利亚哈，以利亚到后来他很愤怒、很失望，他就对神发脾气哈，他有不合理的要求，所以他跑了好久，跑得累得要命，在那边想去求死哈。那我觉得我们神有时候很幽默哈。他不给以利亚一个意象啊，还是干什么、啊、叫他这个属灵大奋心起来哈、啊、他怎么样，先给他点饼，先让他吃了，先让他睡觉了，然后再做其他的事情哈、啊、所以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嘛啊，一个人哈、啊、你如果累得已经不像话的话啊，你不要通宵祷告哈、啊、你那个通宵祷告可能那个效果也不太好的哈、啊，先吃饱了，先睡足了，啊，你不可能说这个每天吃大餐，这个吃大肉，然后你不运动，然后你去祷告神，你的卡拉索这个低一点，然后这个今年可以减一点肥哈，不是的哈，这个要 make sense 哈，无法控制的脾气哈，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哈，看到的一个例子啊。有次跟我们的嘉龙弟兄聊天哈，嘉龙他就跟我讲哈，因为他开一个那个 pickup 来教会哈，我就说这非常的特别哈，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德州来的哈，每一个人都有个 pickup 哈，他说你如果到德州的话，你看一看哈，很多人的 pickup 后面都有一个来福枪哈，这个德州人是很凶悍的哈，那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哈。这个有一年的这个Christmas shopping season 啊哈，那个车子很多哈，那个 parking lot 的车子很多，有个老太太，德州老太太就开一个 pickup 去买东西了啊，家回来的时候一到她车子上看，诶，她的车子上有两个男人坐在她的车子上，她前个晚上才看到说最近这个抢劫很多，这老太太气死了哈，她就到那个前面用那个高八度的声音，她说你们这些给我出来，你不给马上出来，我就把那个来福枪把你们那个脑袋打得像蜜蜂窝一样。哇，结果这个两个男的吓得赶快开了车门就跑开了啊，这个老太太把这个她买的东西放在后面，坐在车上一开，诶，钥匙插不进去。哦呦，糟糕，她下来啊，这样一看到她那个车啊在三个车后面啊，那她就车开了，还觉得这个不得了哈、啊，所以他开到那个警察局跟警察报案哈、啊，就在他一讲完，那个警察就笑疯了啊，他你来，警察局的另外一边有两个人在报告一个老太太在那边抢劫啊，无法控制的脾气啊，这个我们要知道的哈、啊，然后呢，我们有一个这个。无法这个满足的欲望啊， 谨慎自守的这个基础是我们刚才讲是建筑在对神话语的一个全面了解，不是一个断章取义的啊。常常我们自己心意已经定了以后呢，我们就很容易来找一段这个符合自己意思的经文来解决我们目前要的决定哈。这尤其在事业和婚姻上面很多哈。我就跟大家举两个例子，我看到的哈，有位弟兄哈，看到了这个以前自己在大学里面成绩不如自己的这个同学哈，在国内都当了官哈，或者是做了老板哈，就心里痒痒的，也想回去试一试哈。那妻子儿女呢都不肯，哈，然后他自己也想想哈，回去，因为他已经这个。回去探了一下路哈，他也知道这个中间的过程中间有很多机会很有些不好的行为哈，像这个贿赂啊、送红包啊、到酒家喝酒啊，或者是这些蛮多的诱惑哈。一家两地哈，他心里有些挣扎哈，但是他读了加拉太书，读到这个五章一节哈，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哇，他觉得太好了，感谢赞美主，这个就是你给我的话，基督徒是应该自由的，哈、哦，这个太太孩子啊，环境啊，哈、哦，不应该是我的限制，所以他就毅然而然的离开家走了啊，给他们家人很大的难处，自己后来也远离了神，不再去教会了。问题是，他只读了上半句哈、哦，他没有看到下半句哈、哦，下半句说，所以要站立的文。不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啊，自由不要被奴仆的恶所辖制。还有呢，有位姐妹哈、啊，对一个男士情有所钟哈、啊，但是呢，两个人在这个个性上面、在生活环境上面、在信仰上面有很大的差距。可惜呢，她是听不进去身旁的弟兄姐妹，请她稍微冷静下来，来考虑整个事情哈、啊。他读到了雅各书的八章七节哈，也很好的句子哈，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哇，这个简直是太好了哈，他觉得这个就是爱情啊，对不对？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团契，跟随了那位男士哈。后来他离开了教会哈，我就不太知道他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猜他在这个家庭和婚姻上的生活上的困难啊，应该比一般的弟兄姐妹要多了许多。第三个，无法掌握的前途，啊，尤其在我们选择工作上面，或者在那个大学，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以前在大学申请学校上面，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到底不去要哪里？有时候好像没有也不好，一下来太多也不好。所以到底要怎么选呢？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让环境来支配我们的选择，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要用圣经的原则来做我们的选择。有很多例子哈，我想我就不多举了哈，大家你想想看，在你的生活上面，在你自己的生命上面啊，在你的亲戚朋友上面都有很多这些例子。讲了这么多，我想剩下来，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谨慎自守上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可以做呢？怎么可以做呢？我提出来四点，让弟兄姐妹做一个参考哈。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不要惊慌，不要在忙乱中间做决定，因为我们直觉的反应常常是不对的。而且呢，绝大部分的事情是不需要马上决定的，你不要性子急、哦、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也需要常常提醒我自己，天下没有这么多大不了的事情一定要你马上处理的、哦、有时候弟兄姐妹常常觉得长老很慢、哦、为什么跟你讲了这么久你什么动作都还没有做呢、哦、不要急呀、啊啊，天下没有这么大不了的事情，一定你要马上做处理的事，要静下心来想想，要考虑深一点。啊，我们今天讲说头脑清楚，头脑不清楚， 这个急的人，圣经上用什么话来形容他哈？箴言29:20这样子讲哈，他说：“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的人比他更有指望。你聪明，但是你的心情急躁，你知道吧？那个傻瓜比你还更有指望，因为你在急躁中做的决定，大部分都是错的。你后悔的时间比那个傻瓜慢慢做的决定还要多。”第二个呢，要培养自己的耐心，训练自己的长处，训练自己的尝试，就是说我们要 keep our common sense， 不要说我今天做了基督徒，我就走在云端呢、啊，你这双脚要踏两地啊，大家知道的事情，你也应该好好的考虑，是不是值得，我也应该用我的 common sense 来考虑。我们也要为了别人的好处，不要做这些怪异狂妄的事情，不要太怪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3这样子讲，他说：“我若癫狂是为了神，我若行手是为了你们。”保罗很癫狂啊，他不在我们的面前癫狂，他在神的面前癫狂，他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谨守。我们可以癫狂，我们在神面前癫狂，但是我们不要在弟兄姐妹面前做一个太癫狂的人啊！讲方言不见得要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见得要在祷告会讲方言，是不是啊？这个耐心，要有耐心，要有尝试，要为了别人的好处。然后呢，第三个，要用平静的心祷告祈求，来求祈求从来神的智，从神来的智慧，要有根有基的符合整本圣经的原则，平衡合理的，不违反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要根基在圣经上面，要平衡，要合理，而且呢，要承认自己在智慧和合宜的选择上面，我们刚才讲了两点啊，智慧就是认识整本圣经的原则，合理就是有 common sense， 要承认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天分，这个至少我承认我不是这样子的人，我需要祷告，我需要神的帮助，我需要下功夫。哥林多前书1:21这样子讲哈，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那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我情愿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愚拙的人，不愿意在人的面前做一个智慧的人。”这个就是我们谨慎自守的一个秘诀。最后一个，第四个，我们做一个心灵敏锐的人，能够听到那神微小的声音。这个就是我12月在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啊，要听那个微小的声音。圣经上一些属灵人都是可以听到微小声音的人啊，以利亚听到微小的声音，撒母耳听到微小的声音，玛利亚听到微小的声音，玛利亚把那一切的事情都记在心里，反复的思想，他不是一个毛躁的人啊。我们也要学啊。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不是一个很很有耐心的人哈，也不太容易安静下来哈，所以要平静安稳对我也是一个功课哈。我就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学的一个功课哈。大家认识我的人知道我很喜欢飞机，从小很喜欢飞机哈。我从小就有一个飞机梦哈，就是说我将来退休了以后，我可以开一架飞机哈，环绕世界哈，带着我的妻子。家人哇， 开飞机到那边哈，所以我就订了个飞机杂志，我没事的时候就翻飞机杂志哈，非常。然后油价飞机我很喜欢，叫做 Circus R22 哈 ，Circus 是一架。By the way， 这个 Circus 这个飞机工厂，去年被那个大陆的一家投资的公司买走了哈，所以美国人都很紧张哈，尤其像我们喜欢小飞机的人都很紧张哈。好 ，Anyway， 这个。R32 啊，是很好的飞机，非常快哈，它一小时可以飞大概300 miles 左右哈，所以到 LA 啊哈，只要一个半钟头就到了，也不要去挤飞机哈，对不对？然后到纽约，我也不需要跟你去这个挤那个大飞机，我自己开飞机就好了哈，价钱也不贵哈，20多万哈啊，然后呢，它又很安全哈。他这个飞机飞到一半出事情，你拉一个把手，又个降落伞下来，飞机就叫降落伞下来，哇，太好了哈！所以我那时候飞机一出来，我就左看右看，左看右看，然后有一次就把他那个广告那个中间那个夹页把它撕下来哈，贴在那个办公室的那个上面哈，然后还放到我家书桌前面，连我的女儿都察觉到了哈。所以我的女儿有一年我的生日的时候呢，她就画了那个飞机做我的生日卡片，哇，我觉得她实在是了解我的心哈。所以我就一直在计划我的退休梦哈，讲什么时候存到22万啊，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有一次看这个飞机杂志哈，看到了一篇文章，哎呀，我觉得他在写我。好，他说我二次大战完了退休了以后，二次大战完了以后，我用这个美国的奖学金去学了开飞机啊哈，然后现在也快退休了，我就有一个梦要买那架飞机，好，所以我就把那个飞机啊哈，那个广告贴在家的门口哈，然后常常跟太太讲说，哎呀，开飞机多安全呐，多快呀，多方便啊，你不要到飞机场挤飞机啊，你到哪里去我都可以带你到哪里去啊，多好多好，然后就讲啊，哦，又安全又好啊，太好了，对你的生活，对我们将来都是大好的前途啊，怎么样，就先培养一下那些。然后有一个晚上哈，他就陪他太太哈，说我今天跟晚上请你吃晚饭啊，到一个很高级的餐馆，点了一个蜡烛，到那边跟他讲说，我跟你讲啊，我都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了，说我要去重新的把我那个飞机驾照 renew 啊，然后我们家那个房子可以贷款出来，正好可以买那架飞机，我都价钱都问好了啊，然后那个他的太太看起来对他笑笑哈，然后跑过去搂他一下，牵着他的手，他说 Honey you won't 亲爱的你不会那样子做啊。我看到了以后我在想，我还好没有订那个点蜡烛的那个晚餐哈，我想我太太也会跟我讲说，亲爱的你不会那样子做，听到那个微小的声音，就是我们要谨慎自守的。好，我们谨慎自守，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做我今天的总结哈。有一位讲员哈，很有名的讲员哈，我想他像在这个 Christmas 附近，可能就像我们冬令会讲员那样，非常的热门，到处人家请他去讲这个兴奋大会哈。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在这个机场等飞机哈，就那个机场慢了误点了，他在那边坐哈，然后那个扩音机就讲说。各位旅客很抱歉哈，我们再过15分钟就可以把最新的消息告诉大家，我们很快的就可以上飞机了啊。就他坐在那边，他就看到人群的一番骚动啊，他就心里想说，这些人都是没有经验的人啊，有经验的就知道这个话是不能相信的啊，所以他坐在那边就不动。啊，就果然过了15分钟说啊，对不起啊，我们的这个机械故障啊，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一点，所以请大家再等半个钟头啊，就一等 右等，反正那个架飞机后来晚了3个钟头才起飞。不过在这3个钟头的过程的当中呢，这个台这样就偶尔就报一下对不起啊干什么，后来就是说不还不好意思说啊，很抱歉哈，我们可以这个免费供应大家的饮料，你要什么饮料的话呢，就请你来柜台啊，我们给你讲。结果他就看到那个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就开始受不了了，就开始骂人，骂人哈。就他看到旁边有一个穿的比较整齐的好像制服的人呢，就跑回来说，先生啊，请问你要什么，我可以为你服务吗哈。结果他就是要什么酒，所以那个人就一个女的就跑过去就拿他要的东西给他，然后后来又问他说，你怎么样，你可不可以换飞机啊，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又帮他 serve 很久哈。后来这个牧师在旁边看到说，这个人实在是不错哈。然后后来终于上了飞机哈，这牧师觉得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哈，他觉得他应该做一些事情哈，所以他就在那个机舱里边找到刚才那位女士哈，他说女士啊，我对你的服务非常的印象深刻，我觉得美国航空公司应该给你颁一个奖哈，你对这个公司你下班以后的服务这么样的周到，虽然不是你的责任哈。他说请问你的名字是什么，我要写一封信给美国航空公司这个好好表扬你一下。结果那女的说我想不必了，没有这个必要，谢谢你，我不需要了哈。他说没有关系，我坚持，我觉得你这个好行为就是应该受好好表扬的。结果这个女的说对不起，我不是为美国航空公司工作的。结果这个牧师就吓大跳说，你不为美国航空公司做事啊，那你为谁做事啊。结果这个女的笑了一下哈，她说 I'm working for Jesus， 她说我为耶稣做事。哇，这个牧师听到了以后赶快换位置哈，从那个不知道是头等舱还是什么高级舱换下来，换到他旁边，好好的跟他谈一谈。我觉得什么是我们警醒自守，我们警醒自守就是在我们生活上面把基督的生命表现出来。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万物的结局近了，你要我们谨守。主啊，今年在我们一个新年度的开始，主啊，求你让我们脑筋能够冷静，能够清醒下来，主啊，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智慧不足，主啊，承认我们的天性毛躁，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能够安静下来，平静安稳，在你的里面得到力量，主啊，用我们的生活来彰显你在我们身上所得到的，让我们的生命，主啊，像你这样子的丰盛。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是薄饼纪念主的时间，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姐妹上来。